闺蜜。回忆小时候，人们往往难以分辨某段记忆究竟是真实的发生过，还是源于自己的想象。时间会让大脑渐渐变得不可靠。不过，闫宁至今都很确定，她的确清晰地记得初中的时候，第一次从生物课本上知道细胞这个概念时，自己的心理活动。那个时候的他呀，盯着书本，想象着自己如果能获得西游记中最喜欢的角色美猴王的超能力72变的话，那么他要变得无限小，小到啊能钻进人的身体里，钻进组成人体的每个更小的细胞里，去看看里面到底在发生什么，是不是有一个微型宇宙。可以说，那是一个小女孩一闪即逝的幻想。10岁出头的闫宁，当时想不到自己日后会成为世界上最出色的结构生物学家之一，将探寻生命在分子尺度上的奥秘当作毕生追求的事业。但不得不说，有些东西啊，或许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初露端倪。只有极少一部分人天生就怀有对事物纯粹天真的好奇心，这可是一种非常宝贵的天分。如果你也想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呀甚至比数学啊、物理或者化学这些知识重要的多呢。事实上，在2000年8月去普林斯顿大学读博士研究生以前，闫宁不仅仅对生命科学感兴趣，更确切地说呀，他对生命科学的兴趣还没有明显地超越其他事物。因为世界上有趣的事情太多了，他们平分秋色地吸引着闫宁的注意力。放学回家后，他总是听广播到黄昏，等到天色完全黑下来呢，就会一边看窗外的星空，一边思索宇宙到底有边没边之类的问题。而且啊，他喜欢古诗词，好奇古人的遣词造句出点何处。他成天捧着一本豆绿色封面的成语词典逐条翻看，顺便把整本词典背了下来。这个呀，可是闫宁高中时期乐此不疲的课间游戏。当然，闫宁也跟许多女孩一样喜欢明星八卦。基于做会计的母亲一直以来做一件事就要做到最好的教育，闫宁相当认真地考虑过未来要做一名娱乐记者。可惜的是啊，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迈出第一步就被迫宣告流产了。在闫宁念高中的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对科学技术的崇拜达到了顶峰，人们坚定地认为最聪明的孩子就应该去学习最能体现人类聪明才智、最能为国家创造实际价值的知识。那个时候有句话嘛，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闫宁的成绩呢，当时是年级第一，班主任老师是坚决不放他去文科班。闫宁接受了安排。其实啊，他的性格一点都不乖顺，恰恰相反，这么做唯一的理由是他本能的不愿意给自己设置界限。下一次类似的情形出现在他考上清华大学的时候。因为闫宁的舅舅啊是个医生，父母都很希望他能够学医，但是啊，他害怕解剖，生物和医学看上去挺接近的。又因为闫宁听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于是他选择了生物系。闫宁曾这样说，到现在为止，我决定的是我不做什么，其他东西我很好奇，都很想去试一试。这个简单的原则一直在闫宁人生的重要关口发挥着作用。他从来不喜欢做长期计划，就好像他总是挂在嘴边的计划赶不上变化。他说过，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与众不同的，每个人必须为自己做主，并为自己的任何决定负全责。1996年秋天，闫宁成为了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的一名新生。 按清华的传统编号呢，称六字班。大学里，他一如既往过得很自在，游泳、打乒乓球，战胜五字班的师兄，成功当选系学生会主席，做了系刊的主编，还组织师弟师妹采访老师。更重要的是啊，他在这里结识了一群对自己影响很深的好朋友，包括他至今引为至交的闺蜜李一诺。李一诺是闫宁的同班同学，两个人的友谊缘起大一的暑假。因为各怀心事都没有回家的两个女孩在打饭的路上碰见了，在蝉鸣声中相互倾诉了彼此的秘密。相熟之后，他们发现彼此是既相似又不同。相似的是，两人至情至性，不在意旁人评说的个性。而不同的在于，用李一诺的话来说啊，他自己呢是无趣的奔前程，而闫宁是有趣的没前途。这话怎么说呢？李一诺呀是山东省的保送生，从小啊就非常的聪明优秀，对自己未来的规划相当有主见，想到什么便立即动手去做。闫宁呢乐得跟从他的计划。好友用功，闫宁呢便也就成了在自习室待到最晚的人。在李一诺的规划下，两个人在大二就考完了师兄师姐们通常大三才会去考的托福和 GRE， 也就是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在这还有个小插曲啊，李一诺的爸爸在帮两个女孩报名托福考试的时候啊，把闫宁名字里的宁 NING 给拼成了NIENG， 导致闫宁后来啊就只好用这个名字去申请学校了。李一诺知道了以后啊，笑着对闫宁说，等你以后成功了，这名字肯定好，因为叫 NING 宁言的肯定一大堆，但 NIENG 言只有你一个。十年之后一语成真，闫宁吸收了好友的执行力和严谨，而李一诺则是吸收了闫宁浪漫的一面。李一诺在闫宁的鼓动下开始恶补从来没读过的金庸小说，看从来没看过的花边电影，还有半夜在校园里游荡，按照闫宁给的寻宝地图寻找一盘录音带。那个呀是闫宁送他的生日礼物，里面录了很多闫宁想对自己说的话。十年之后，李一诺作为分子生物学博士毕业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入了麦肯锡咨询公司工作，迅速成为了全球董事合伙人。有一位他们共同的老师在知道两个人的发展之后非常惊讶，对李一诺说，他原本以为啊会是反过来的，李一诺会成为靠谱的科学家，而闫宁呢会成为一个每天胡说八道的商界人士。或许朋友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让你发现更多面的自己。大四的时候，李一诺联系了诺和诺德中国研发中心写毕业论文，于是闫宁也在那年深秋毫不犹豫地申请了诺和诺德公司实验室的实习职位。那是闫宁第一次正经地接触科学研究，那段经历让他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他喜欢做实验，这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第二呢，他讨厌公司朝九晚五刻板的节奏，尤其啊不喜欢复杂的人际关系。公司天然属性导致的阶层划分，使得研究人员不能对自己的项目负责到底，因为一旦公司的计划有变化，即使你的项目再有趣，也存在被砍掉的风险。闫宁认为，我觉得在实验室才能找到我想要的自由。于是闫宁决定走出去，去更广阔的地方看一看。恰好啊，那个时候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的施一公到清华大学来做报告，闫宁那天生病没有去听，同寝室的同学回来兴高采烈地谈论施老师的研究多么有趣，普林斯顿大学如何优秀。 十一宫是谁呢？十一宫啊，是1985年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之后的首届本科毕业生，也是当年结构生物学界备受瞩目的新星。博士后工作还没有完成，就被普林斯顿大学聘用了。2000年，也就是闫宁本科毕业那一年，十一宫负责面试申请普林斯顿大学的亚洲学生。闫宁呢，就给十一宫写了一封英文邮件，清晰地陈述了自己的能力优势、过往经历和未来想法之后，在邮件的结尾啊，他这样写道：我觉得自己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出色，我希望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但申请出国太浪费时间和金钱了。如果普林斯顿大学录取我，我就不用再花精力申请别的学校了。